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在这里一同来思想到荣耀的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奇妙的作为，我们何等盼望能够成为人生的赢家。但是我们也提到说，其实生命，一个整全的生命能够真正成为一个赢家，其实并不容易。我们也了解说，在人生里面有太多的挑战，有各式各样的陷阱。当我们人生越往前走，其实我们很多人说，其实越让我们谦卑啊。以前的孔老夫子曾经这样说，人生的是三十而立，意识到三十岁我们好像各方面比较的成熟，我们也开始愿意说对自己的人生要负责任了。四十呢是不惑，意思之前四十岁以前还有对人生很多的疑惑，四十岁好像可以比较的解决了一些人生的疑惑。那到五十呢是所谓知天命，意思就是说呢，开始了解其实我们的人生，不管我们有多么的追求，有多少的想法，但是其实我们好像仍然没有办法逃脱这样一个所谓的老夫子讲的天命，是指到我们人生好像一个限制，一个 destination， 好像我们最终我们的一个命定，我们还是没有办法离开。那么他当然再往前讲的就是六十呢是耳顺，六十耳顺的意思呢就是比较，用现代话讲的比较淡定一点，那么对很多的问题呢也比较不那么执着了，不那么的好像让里面的欲望在涌动啊，让人生的还是拼啊追啊抓啊，似乎呢是比较的好像这个开始沉淀。当然呢，其实从这样一个人生的哲学、人生的观点来出发，似乎好像这是每个人要走的路。那么从这种的观念出发呢，也让我们说，我们要治国平天下呢，其实最重要的是要从正心啊，那么修身齐家，好像呢从这个先从个人，从内心，然后呢端正个人，以后呢整个家庭，然后呢一直到国家，一直到天下，好像呢可以完成我们人生的使命。但是这样的想法，这样的哲学也有几千年在中国。我们也知道所谓的知易行难，我们了解好像很容易，我们也很盼望我们的人生能够一步步走进这样的境界，但是其实呢我们也知道是非常的困难，有很多的原因。一方面我们常常说环境的因素啊，整个大环境小环境啊，那当然我们也同时也承认，其实呢单单以正心就非常的不容易。虽然我们也知道一切大的事情是从小处着手，千里之堤其实会溃于蚁穴，一些小小的蚂蚁在那个大堤上面灼灼慢慢摇摇，最后呢会造成整个堤坝的崩溃。那么我们人也是一样，当我们在人生里面呢，单单要管住我们的内心就已经发现非常的困难。原因在哪里？因为一般的哲学或者说人间的哲学都是说我们人里面有这个力量，其实呢我们自己都知道，人事实上要靠我们自己产生这个力量太困难。简单一个比喻来说，没有一个人可以抓着自己的头发能够把自己从地上拔起来，有没有这样的人啊？你告诉我，一定要去拜访他。哪怕他是一个奥运的举重冠军，他可以举起很重的东西，但是他没有办法把自己抓着头发，哪怕从地上稍微提起来一寸都做不到。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原因就是这样，没有一个人可以靠人自己的力量，而不借助于外来的力量来让我们提升，让我们改变。所以你看到基督的信仰有一个非常本质上的不同，他就告诉我们说，有一种力量是从天光之上来到我们当中，这个力量不是在我们人里面，这个力量不是我们人固有的，不是以前我们说的人之初性本善，好像我们里面有这种的特性，那么这种特性只要把它发扬光大，那么有一天我们可以天人合一。基督的信仰直接告诉我们，我们人是全然的败坏，我们是罪人，凭着罪人里面我们只可能有罪性，而这个罪性没有办法让我们提升到我们想要达到那个人生的境界。唯有耶稣基督 他是完全无罪的，因为他是圣洁的神。当他成为人的样式，住在我们当中，当他承担我们一切人罪所要求的代价，就是死亡，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被钉死了，付上了这个罪的赎价，满足了罪带来死亡的这一个的必然的一个结果，他符合了，他满足了，他成全了，以至于我们可以跟着他得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力量，这是一个死里复活的力量，一个新的生命。从这个角度我们会看到，事实也证明整个人类，特别是过去的2000年间，其实铁一般的事实各位都看到。当我们说我们要去出国留学，我真的很诚恳问，有没有谁，你或者你的孩子说，我一定想要到伊拉克留学，有没有？我一定想要到缅甸去留学，我到尼泊尔去。当然有些人为了考察工作有可能去，但是大概很少。你仔细想，为什么大部分的人留学，他一定会选择所谓的西方国家？西方国家本质上没有什么特别，我们到这边有的感觉经济上也好，各方面可能还不如我们中国目前的发展，但是有一样东西是很多人已经观察到了，西方的国家在它过去的发展里面，其实几乎跟基督教的信仰有相当密切的关联，而这种东西当它进入到文化里面，进入到社会里面，进入到人际里面的时候，你实在可以看出它会带出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力量出来。这是西方在过去的年间发展当中，特别是当时那些人很清新的要认识神、追寻神、敬拜神，越是跟上帝的关系密切，你发现对这个国家的推动力越强大。中国曾经拍过一个电视剧叫做《大国崛起》，有没有人看过？举一下手。看过《大国崛起》哈？我们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看过，其实非常值得各位去看。中国现在这些年间拍的一些电视剧啊，其实是非常有水平，因为它不但是做了很多调查研究，而且呢，它这个在拍摄的技巧方面、技术方面啊，是非常，有人形容说，这个香港的电视剧呢叫打打闹闹啊，因为很多武侠哈，那么台湾呢是哭哭笑笑哈，那么日本呢是点头哈腰哈，那么谈到中国大陆的说，这好的很好，糟的更糟哈，意思就当然也有一些胡编乱造，但是呢，基本上有一些电视剧是拍的非常不错。大国崛起其实它里面共提到10个国家，那么当然它拍这个目的就是说第11个该轮到咱们中国了哈，这个所以它其实有这么一个背景，但是它拍这个10个大国里面，你可以去看9个完全可以说是受了基督教的思想的影响，那当然其中包括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英国、这个荷兰，那么一直到美国。那唯一的一个国家，我们会不会说，那这个国家它没有受过基督教的思想的影响啊？就是日本，那么它怎么也是列在大国里面？它的经济也很强盛呢、啊。他也曾经有一段时间是这个好像对世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但到现在还是这样。其实你会看见我们多半用的电器产品跟这个国家很分不开，我们一般开的车当然在欧洲大概可能比较少，你在美国看到处街上几乎都是日本的车那么用的电器产品，索尼啊，或者是这个很多的产品呢都是日本的产品。其实呢，这个大国崛起就告诉我们，这个国家之所以它有一个突破性的一个发展的，仍然离不开当年在日本呢产生这个明治维新。明治维新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他们的首相带着整个的内阁的团队，就坐一条船到西方去取经，到西方的整个。其实那个年代呢非常可惜，中国人是跟他差不多在同样那个时代呢，就是有这个也是同样有这个想要求新求变中国也有白日维新的运动，不过呢很可惜后来呢这个满清政府呢就没有走的那条路，结果呢就造成非常截然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结局。所以事实上这个大国崛起，我常常说后面就如果再加一个尾巴，其实差不多等于一个福音的一个片子，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让我们看见说 当然不是说这些国家都是什么都对的，但是必然必定是会看见其中当一个国家它能够在某一个时期，无论在科技上，那么在一些领域里面产生了非常强大的突破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从基督的信仰来。比如说音乐，我们知道音乐当然这个像贝多芬啊，像莫扎特啊，这些一代的音乐巨匠，像巴哈或者是像这个海顿啊，海涅啊，这些人其实他们的整个的创作里面非常深的影响是基督的这个信仰对他们的产生的影响。那他们当中很多是基督徒。那当然另外像艺术方面像米开朗基罗，我们知道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三杰，那各位如果有机会去到罗马，你会很诧异，在那个大教堂的顶上，当年的这个米开朗基罗就创作那个创世纪那个巨幅的那个画。很多人说哎呀你这下面看上去太高了，各位到罗马那个圣彼得大教堂，你这看这上面这完全看不清楚的，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望远镜啊，或者是各种仪器啊，那他把自己整整吊在上面吊了四年，除了吃饭喝水之外，叫人把他用一个东西呢，好像一个托盘一样，他就能躺在上面，那么就拉到最上面，然后呢就躺着画，因为那个穹顶呢，他没法站起来画，他躺着画。你想一个人四年的功夫，而且米开朗基罗是一个什么？那个时候他已经是誉满天下，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不但是一个雕塑家，也是个画家。很多人说：“哎呀，你何必呢？你值得吗？你现在已经各路邀请，别人叫你做画，宫廷里面要你画画，你都已经接不完了。你可以发大财，你在这个上面。”那么他有几个学生就给他出主意说：“老师啊，其实呢，这是咱们下面你画的再漂亮，我们下面看上来都模模糊糊。那么所以呢，你其实就随便怎么画，反正别人一看是米开朗基罗，一定都是好的，没有问题的。”不过他讲一句什么话？他说：“请你们记得，画画不是单单画给人看，画画，我画画是为我的上帝在做画。人也许看得模糊，人也许看不清楚，但是上帝看得一清二楚。”你发现一个信仰会让一个人产生和人不一样的态度。我们都晓得，其实这种是最最重要的。为什么我们有时候，特别是几十年前，我1987年到德国，那时候感觉，在这个公车上面，在马路上都有人跟你打招呼啊 ，Guten Morgen， 我当时还吓一跳，因为好像那时候在国内不太流行啊，不太习惯，干嘛呢？就不认识的，干嘛这样？那我去到那个时候，那里有一个 town 叫做 Iserlohn， 我印象最深啊，进这个小镇，那么有几条路可以进去出来。那每一条路进去的，他那里有放两样东西，一个是一桶这个雨伞。那么每一个人进去呢，你就万一下雨的话，你自己拿一把伞，那也不要你交什么押金啊，也不要交什么学生证啊、身份证啊，反正你是拿一把。那你离开的时候，你自觉他那个每一条路出来的，他那里还放一个桶，你就放回去就是。那么还有一样东西呢，就是自行车、脚踏车，他就放在那儿，还写一块牌子。欢迎你光临我们，很抱歉我们这里交通不太发达，所以呢这里自行车，那么欢迎你来使用。那你离开的时候呢，你也是一样，它出口的地方呢有个标志，那里呢你就放在那儿就可以。我当时看了，当时不但我一群同事，我们在那议论纷纷说，哎，这自行车看来如果在我们单位，大家都全骑回家里面去了，这个也不需要你押金，也不需要你身份证，也不要。其实呢，一方面我们很渴望说这样的一个环境，这多好呢，社会成本很低，而且呢也培养一个人的情操，但是其实每个人都盼望都渴望。后来我们发现，你要产生这些的结果呢，你后面需要一个承载，用现在话说，你需要有一种素质的承载。就是我们也都晓得，如果没有这种底蕴的话，你是没法撑托起，把这个东西撑起来，撑不起来。而那种承载在哪里？事实上，那时候你再深的往下看，其实就会发现，这是信仰所带来的一个承载，一个底蕴。虽然那些人不一定全部都是基督徒，或者有些人他已经也淡忘了，他也不去教堂，但是他 他们的祖先，这个或者说这些的国家，当他能够真正撑起来的最初，你去发现，其实在德国或者很多地方，各位都知道，当年的地方，如果你看看亚历山大那个时代，这些地方都叫做蛮荒之地。这个像挪威现在这个好像很发达，好像很多人很喜欢去，诺贝尔奖也在那里颁发。当年那种地方叫做 Viking 是什么？就是这海盗，换成当年都是索马里，当年这个这些地方啊，你说怎么可能？以前是也是为非作歹，以前也是胡作非为的，怎么会突然间整个会翻转过来，有这种的素质呢？完全离不开一个真正的信仰。所以其实呢，真的我们常说的，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尝尝就可以。你要真的要确定它是不是有生命力的，你去看一看历史。那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不但是来交流交通交谈，跟你我之间有关系的，事实上呢，每一个我们都相信基督徒是真正的爱国者。我也深信我们每一位，虽然我们离乡背井，但是我们同样会心系我们的祖国，你家乡的地方，你出生的地方，我们何等盼望中国能够真正屹立于世界之林，这是每一位华人心头感觉光彩。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若是我们没有找到那个什么能够让真正一个国家立于民族之林，立于世界之林，不但是自己蒙福，而且能够对整个世界产生一个祝福，产生一个影响。历史已经告诉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信仰，他实在能够从改变我们的人心，改变我们的社会，改变我们的家庭来开始。所以呢，我想谈到这个题目呢，一方面在这个背景，就是生命岁月的飞逝。我小的时候因为在上海，上海当然就是靠着海边，所以呢，常常那个年代呢，有时候也有机会去到海边哈。那小朋友小孩子呢，常常喜欢做一件事，就在沙滩上就搭一些城堡啦，用沙子堆的啦，或者写一些字啊。但是一个浪过来，这些东西呢马上就消失不见，而且消失到好像了无痕迹，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我就想人生的岁月很像写在沙滩上的一些字，你不觉得吗？一年一年眨眼眼就过去，眨眼眼就过去。昨天我提到说，我想想第一次来瑞士还是在25年以前，人生有几个25年？那一刻的情形，当我的一些德国同事带着我就穿了一小路，哎，突然告诉我说，哎，卢卡斯现在已经在瑞士了，我吓一跳，哎，我说到瑞士怎么没有护照，也不需要签证，那好像昨天发生了一样。你我的生命的岁月何等快速！当我们现在这一刻谈，你发现2012年已经4月份，四月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年的差不多1/3已经过去。再一眨眼又到了该换一本新的挂历的时候，何等快速，这样快速的人生的日子，确实我们有一些很关键重要的问题是需要来想一想。我们有时常常说，哎呀太忙了，再说了信仰的问题反正好像也不是很立即性的，那再说了，我当下我的饭碗啊，我的学习啊，我的工作啊，我的身份啊，那这些比较重要，当然那些都很重要，但是其实真正的关键在于我们人生到底，我们知道我们立足点在哪里吗？我们是站在哪一块磐石当中吗？人生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陷阱，我们也都晓得，在过往直到现在多少陷阱，一不小心我们可能就陷进去，步步惊心。我觉得有一个陷阱我自己过去也深有体会，就是浮躁。浮躁是人生里面一个很隐藏但是却非常危险的一个陷阱。其实浮躁这个词顾名思义，我们知道浮就是在表面，我们的生命好像都停留在比较表面的层面。那么躁是什么呢？就是急躁焦躁烦躁在我们里面， 这两样东西合在一起的话，其实会产生相当大的破坏力。那中国大陆其实现在已经发现，整个社会好像空前进入一种浮躁的状态。一方面我昨天讲，他们形容就是什么叫浮躁，吃着碗里看着锅里还盯着别人嘴里，那就非常累了。就是你一方面自己希望赚啊得啊，一方面又看不得别人赚啊得啊，然后又很生气哈。所以有人就把它用三个字形容，叫做羡慕嫉妒恨。羡慕嫉妒恨，就是先从羡慕开始，然后就开始嫉妒，然后就是仇恨哈。那么当然就产生很多仇富啊仇官啊，反正就总而言之，我们就觉得为什么这个人不是我呢？为什么他赚这么多钱不是我赚这么多钱？为什么他住这么大房子不是我住这么大房子？为什么他这么高的官不是我呢？我们就是会在这个循环里面。那你说没有，我没有那么糟糕，我很淡定啊，那管他。但是其实中国大陆有一个人，他就来告诉我们啊，那我后面要讲一下，其实这个浮躁的不是现在产生。你会发现我们人类从亚当夏娃开始，我们的生命里面好像已经被注入这一种的浮躁在我们里面。我要请大家看一段圣经，在路加福音第五章，怎么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生命的赢家。这里有一段经文哈，一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哈，来大家一起来念好吗？预备，一起。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他见有两只船关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牵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匍匐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这段圣经呢，告诉我们在2000年以前啊，在耶稣那个时代，有一个人叫做西门彼得，他呢是一个打鱼的渔夫。他在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呢有两个名称哈，一个名称呢叫做加利利海啊，其实呢这个是一个淡水湖。那因为它水域很广大，所以呢古代的人呢就把它叫做海，加利利海。那圣经呢很多时候用加利利海这个名称。那其实这个海的，或者说这个湖泊的北岸北边的那一块地方呢，当地人叫做格尼撒勒，他那个地方有一个名称，有一个地名叫格尼撒勒，所以呢那个湖呢也被称为叫做格尼撒勒湖。那我们刚刚在这里念到说耶稣就在格尼撒勒湖这个地方讲道。那这个湖呢其实各位有机会去了可以去看。我听说那个宜宾也才去过，我们袁伯伯也去了非常美丽非常漂亮的一个湖泊，风景非常优美。你会很诧异，我常说如果各位有机会的话，真的是你全世界各地虽然有很多很精彩的旅游景点，但是我会非常建议你尽可能抽一个时间去以色列看一看。一方面你今天我们读很多圣经，有时候我们会说，哎呀，这圣经好像很古老的，到底跟现在有什么关联？你去了以色列，你会发现圣经变成立体的。 因为圣经完全不是中国古代的一些小说《封神榜》啊，什么《水浒传》啊，或者它里面的就真真假假，你也搞不清楚哪个真哪个假，很多是传说，很多神话，很多人的想象、文学的描述混在里面。圣经呢，它里面提到的人事物呢，完完全全都是历史里面有的，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而且呢，你看人间多少变迁啊！举例来说，我在1995年呢第一次回到上海，出国6年，我是89年离开上海，那么95年过了6年啊，我回去找我的在上海那条马路上的家呢，我就走了3次就找不到，那个家还在，但是外面完全变了，真的变成三过家门，不是不入，是入不了哈，完全变了。我说怎么可能这个？那后来当然就更不用说，各位现在你回到中国，一定是无论你是贵州来的、四川来的、东北来的，你想想看，你10年前的那个地方跟你现在完全已经不一样，那变化之巨大。后来我发现到上海每一年都有变化，有时候一年几个变化。但是你去了以色列，你会很奇妙的发现，这一块土地，你看每一次战争，几乎都是在那里爆发。小小一个地方，弹丸之地啊！以色列这个国土的面积比台湾都小，这么小一个地方，为什么它会常常世界的焦点会在这个当中？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有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以色列这样小到这么小，但是却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原因在哪里呢？为什么会常常成为整个世界的一个聚焦的地方？你看，无论是以巴的冲突啊，或者是包括现在叙利亚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背后之所以严重，是因为它牵涉到以色列。谁都知道，当这个伊朗也好，叙利亚也好，当这个核武器一旦发明，那以色列肯定会就出手了。一出手，当然这个整个好像世界的火药桶被点着一样。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深思的问题，而且在整个近代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国家像以色列这样亡国亡了2000年。公元70年，当时罗马帝国的提多将军呢，就挥兵进入耶路撒冷，整个从此耶路撒冷完全沦亡。之前在耶稣那个时代，至少还有点假象啊，那个希律王。虽然他其实是个傀儡，不过多多少少也算是保存了以色列一点影子。耶稣那时候就讲一句话，你们不要为我哭啊。那时候耶稣要上耶路撒冷，要被钉十字架，那么很多，特别是很多这个妇女啊，他们看到耶稣这样的为人，看到耶稣的骄傲，很舍不得，哎呀，难过，为他痛哭。耶稣就对这些人说，你们不要为我哭，你们要为耶路撒冷哭，你们要为你们的子孙后代哭，因为这块地方，你们今天看到那个圣殿，当时耶路撒冷那个圣殿不得了。各位如果现在去过，你看到那个西墙，他们也叫哭墙，你就会很惊叹。尤其你到西墙下面啊，现在考古已经都让你看整块的大石头啊，这就是以赛亚书里面也提到，以西结书也提到，那个根基是这么大的石头，现在很多人难以想象当年怎么会把它运过去建起来。耶稣说，这个殿将来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石头上。耶稣讲这句话，当年犹太人觉得说胡说八道，不可思议，怎么可能这么雄伟一个殿，怎么可能一块石头不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哪里想到耶稣讲完那个话以后呢，过了差不多40年，这件事情就发生。当那个罗马兵进入到耶路撒冷以后呢，他们发现那个殿不但金碧辉煌，而且他们发现原来那个石头跟石头缝之间的很多那个金子放在里面，所以他们不但用火来焚烧那个殿，而且正是用那个锤子啊、镯子啊，就一块块石头把它敲下来。敲下来干嘛？因为要拿那个石头缝里面的金子。结果呢，犹太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就在他们眼前发生，真的是拆到一块石头都不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从此整个犹太国完全灭亡，人类历史里面一旦灭亡呢，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如果一旦灭亡，你去看人类的历史，多半是没有办法元气恢复过来。好像德国当年那个普鲁士帝国是包含瑞士包含奥地利，今天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德语区的国家呢？ 讲德语的国家大概其实瑞士是只是一部分嘛，这个所谓德语区。当年这些都是在普鲁士的大帝国里头，包括奥地利，包括很小的那个利斯顿斯坦，利斯顿斯坦那个，那么这个版图里面，你去看一看，土崩瓦解以后，不可能再恢复成为这样的一个国度。虽然希特勒曾经做过这个美梦，还希望最好这个再把它这个完成我们德意志的大业，那不过是黄粱美梦，更不用说一个国家灭亡了2000年。但是1948年，竟然联合国空前，大概也是绝后的通过了一个决议，让这个以色列国再次恢复起来。而以色列国的复国，当时最终的一些会谈在哪里呢？就在我们今天从巴塞尔来的这些弟兄姊妹，就在那个土地上，巴塞尔的地方，就有很重要的一些的谈话，一些计划。其实瑞士这个地方呢是非常独特的。各位知道今天的一个福音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言叫做洛桑宣言，就是当年在洛桑那里召开的会议。所以现在这个会呢，差不多每十几二十年开一次，这是全世界福音派最重要的一个会议。刚刚2010年呢，在南非这个 Cape Town 也叫开普敦呢，在那里开。不过你无论搬到哪里开，那个会一定名称叫做 Lausanne Committee，或者叫 Lausanne Conference， 就是它的名称就是说洛桑会议。哎，你说不在洛桑怎么也叫洛桑会议？没办法，因为它已经留下了历史的痕迹。那当然，我们在的日内瓦也好，在苏黎世也好，你看看当年上帝使用 John Calvin、加尔文、慈运里这些位人，是整个在信仰的旅程里面被上帝大大使用的这些人仆人师。所以很奇妙，各位呢，在瑞士这个地方其实是蛮特别的，就是它几乎在整个信仰的这个旅程里面，常常发生了非常关键重要的作用。当然，其实瑞士跟中国也有非常密切的关联。150年前，从巴塞尔那里出来的一大群的宣教士，带着使命，带着托付，带着 mission， 带着 mission， 要到中国去传福音。你想150年前中国那时候还是非常的，无论是穿着，无论环境，无论衣食住行，完全不一样的。但是这群人呢，他们就去到国内，去到中国。那当然当年要进中国非常不容易，所以有些人就留在香港，然后就建立这个崇祯会。那崇祯会后来就变了很大的一个差会，那么在中国叫做巴社会。以前你觉得巴社会很奇怪，咱们中国人不太用那个巴，好巴这个，然后又延伸的是巴塞，什么意思？其实就是巴塞，就是这个巴塞尔。所以其实我们会看见信仰产生了很大的力量。那当年这样的一个渔夫叫做西门彼得，他就在那片水域打鱼。他的整个人生的目标，整个人生的中心，整个人生的想法，整个人生的内容，就是我能得多少鱼，很现实嘛。就像我们现在，我们大概整个人生想法就是我能赚多少钱，我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地位，我能够有多少成就，大概就是我们人很普遍的一个想法。但是这一种的对人生的设定其实是非常辛苦，因为就像彼得自己讲，他说父子啊，我是整夜劳力。你发现你为了这几条鱼啊，你真的是白天不够，有时候还晚上加班了，整夜劳力。但是结果呢，他说我什么都没有达到。我觉得这两句话其实非常准确形象的描述一个所谓浮躁的人生，就是如果我们只把目标定在鱼身上，其实我们的人生就是在这样一个非常可怜的光景里。浮躁就是这样，一方面我们希望得啊，就是整夜劳力，但是呢，常常好像竹篮打水，突然发现到底我得了什么。中国前不久呢，有一个人叫做宋天天啊，这个人呢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那么他就写了一本书，题目就叫做浮躁。那这本书里面呢，他就提到到底什么是目前浮躁在中国的表现。他说大概有六大表现。 第一个表现叫做压力过大。我想这句话也许在瑞士不太适用，因为瑞士感觉每个人都很 relax， 这个这里风平浪静，这里永久中立，这里呢世外桃源，这里呢好像。不过其实你真的会发现压力常常不只是外面的，我们里面好像他提到说现在中国的社会呢，这种压力啊，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亚历山大，我看得不太懂了，因为压力像山一样大，所以就变成亚历山大了。啊，真的看到那个照片呢，那个小朋友觉得压力很大。在中国，我现在常常回去，真的看到有些小朋友才在念小学，已经不行了，因为那个课程的压力啊，父母的要求啊，所以就愁眉苦脸哈，这个未老先衰了哈。那么当然他们的父母压力也很大，因为要撑起来啊，这孩子要上学啊，孩子要交学费啊，孩子甚至要送礼啊，送红包啊，这个人情啊，那么将来怎么办呢、啊？那么除了他们爸妈累，还有他们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也很累哈。哎呀，你们的房子啊，你们这些啊，那么我们就他们，我们就反正就发挥余热了哈，我们就牺牲自己哈，成全你们。所以呢，在中国有一大部分人叫做啃老族，就是把父母啃得鲜血淋漓，没关系，继续啃哈。父母说呢，你该啃吧，反正我命就该让你啃了哈，不啃他不高兴哈。所以就我们常常就活在这种压力里面啊。每个人压力很大，像前不久过年哈，我刚好在国内里面，很多人告诉我说怕过年了。现在一旦过年，哎呀，我们得了年关综合症哈，年关忧郁症哈，因为过年又想到别人问呐、啊，你怎么样啊，成绩怎么样啊，结婚了没有啊，真，哎呀，压力很大，真的是你不问还好，越问越压力越大哈，你收入多少啊，你有没有提升啊？那么加上想到回家呢，虽然很高兴看爸妈，但是呢东家的人情啊，西家红包啊，就搞得所以就感觉不行，很多人就逃避，就最好不要过年。他知道第一个浮躁一定会出现，这样就是很多压力啊，不见得是必然的，而是好像无形当中的，我们在心里面已经感觉，如果跟别人一比，哎呀，我们就觉得不行啊，这个好像有很多压力在里面。那么第二样就是过于繁忙，今天人很奇怪，空前的就忙，有时自己问自己到底我忙什么也不晓得，就反正就是披星戴月的忙，忙到一个程度，常常有时候到底人生的意义。我记得我在北加州有一次在那里布道，那么布道之前呢，我们就跟一些同工去挨家挨户去敲门发单张，那他们事先做了一些调查，知道当地的华人哈，看他们的信箱啊，看那个认出来是华人，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华人呢，我们就敲门进去，就、邀请他们来。我记得去到一个家庭很有意思啊，那个家庭刚好那对夫妻呢是基督徒，他们家有一个帮忙他们来带孩子的一个老妈妈，那个老妈妈是广东来的哈。那这对夫妻呢就很热情，说：“哎呀，伯母啊，这个今天晚上有布道会啊，你去。”他说你大概不行不能去哈、啊。哎，我说这老伯母他会听普通话，他当然他讲还是讲广东话。那么我说你为什么你大概呢、啊、来吧。他我要做工了，我要做工，他工作。小夫妻说没关系，伯母晚上孩子我们自己带你去吧。他你大概不行，我要做工。那么我说你为什么要做工呢？他说我要吃饭呢、啊、我要吃饭。那么我说你为什么要吃饭呢？他说我要做工呢。为什么做工呢？我要吃饭呢。不奇怪，你问他做工他要吃饭，那问他为什么吃饭，他说我要做工。后来我们多问几次，他大概也发现我这什么人生啊，我为什么吃饭的做工，做工的吃饭呢？他好了好了，我来。你发现很多事我们就没想过这个问题，我们就觉得说反正就当然要工作了，因为为了吃饭嘛，那吃完饭干嘛，就为了做工嘛。人生就在这个漩涡里面啊，我们从来就没问过停下脚到底我这人生是干嘛。难道在这个 circle 里面，在这样一个循环里面，其实你注意到撒旦他有一个轨迹啊，他就害我们害得很惨。我们记得旧约有一个人叫参孙，这个人是力大无穷，他的力气本来从哪里来，是从耶和华上帝那里来，他是被神选出来作为以色列的一个士师，带领以色列百姓，所以当他依靠上帝的时候，他可以说战无不胜，那些非利士人看到他就逃跑。 但是后来非利士人就想一个办法，让他跟上帝切断关系，有一个象征，就是记得把他的头发切割掉。其实呢，他本来是一个不但是个士师，而且他是个拿细尔人。我们知道圣经讲拿细尔人有几件事是不能做，第一个他不能剃头发，因为表明一种，你虽然说好像是一个礼仪，其实背后有一个意义，代表说因为我专心依靠我的上帝，我不要跟他切断了关系。那当然第二样事情的清酒浓酒都不能喝，代表是一个专心敬畏上帝。第三个是不能碰尸体，表明什么？表明我们跟生命永远在一起，我们不要沾染那些污秽。但是你发现这个叫做参孙的人，他是什么都来，不但是又喝酒啊，然后呢他那个杀了那些人，他也照样摸尸体啊，反正他生活就一塌糊涂。以后呢，甚至他就头发也被割断，一旦割断以后呢，当然就力气就没有。换句话说，当你上帝断了关系以后，你的力量、你的智慧，其实我们人没有什么可夸口的，不是我们自己，连我们的动作、生命、气息、存留都在乎他。当我们主动与神断了关系，其实我们不但不能得福，而且我们就进入了撒旦的这个陷阱里头。那我们就看见撒旦的这个非利士人呢，就在他身上做了三样的工作。第一样就是把他的眼睛挖掉，看不见。你不觉得我们人类就像早上我们也讲过，好像在黑暗里面摸索一样，看不见。第二样呢，用铁链把它锁起来，他就失去了自由。其实我们人类现在最大的问题，我们一方面说我们要自由啊，我们有自由，想干嘛就干嘛。其实我们人类现在最痛苦的是失去了不犯罪的自由，这个才是真自由啊！我能不犯罪，我能真正让圣灵在我里面居住。我们失去了这个自由。但是第三样非常可怕的就是他们让这个参孙去推磨。推磨什么意思？就是你的起点就是你的终点，你的终点又是你的起点，就整个人生变得团团转的人生。好像那个老伯母说，我就是做工，做工完就吃饭，吃饭完做工，做工完吃饭。推磨就这样，你看那个他们就让那个参孙啊，就整天去围着那个磨盘。我们多少时候没有上帝的时候，我们整个生命忙啊，忙到一个程度，但是到底为谁辛苦，为谁忙不知道。反正整个生命就是变成一个团团转的生命，我们看不见，我们失去自由，我们也变成一个推磨的人生。这是魔鬼撒旦，他就是把我们拖进这个状况里面。所以其实我们不但是感觉压力山样大，我们过于繁忙，而且他提到第三样的叫做缺乏信仰。当然我想这个宋天天不一定是一个基督徒，不过他也看出来中国社会如果没有信仰，其实可以说我们很难真正建设一个所谓健康的国家、健康的社会。人还是需要信仰最基本的，如果你不认识真实的信仰，哪怕就是过去讲，你还需要一个理想，你还需要一个信念。那像我们小时候呢，这个有一个信念叫做为人民服务。哎呀，反正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很好啊，这个人生的目标、人生的理想、人生的信念就是为人民服务。不过圣经告诉我们，其实日光之下人的东西很快就过去，今天把它当个口号，明天又变得另外一样了。我到国内去这两年常常看到，突然间多了一个字叫为人民币服务那个字体都还一样。这个是我那天住的旅馆啊，有一次住一个旅馆，它上面就公开打这个，而且我看那个到机场啊，到什么车站了，他也卖那个纪念品，就卖那种杯子哈，纪念品。我上面一看，他也是为人民币服务。哎，我说这还了得？这你这样的话，这也太直白了。而且我当时想，你虽然这个口号不同，但是你的字体写的跟老人家一样，那这有版权的问题嘛，对不对？那。结果后来一看也果然没感觉，因为以前那个是叫毛泽东，现在叫毛泽西，所以我没感觉。我看完我 觉得蛮讽刺啊，意思就是说以前刮东风，现在刮西风哈。那么以前社会主义，现在资本主义哈。反正这个，有时候你觉得就是短短几十年光阴啊，眨眼间就没了。这是圣经讲的日光之下，其实呢，到底我们人为什么来活呢？当我们说不要绝对的标准，你会发现眨眼间我们人所想出来的人提的口号，人的想法眨眼就过去。所以佛教呢，他提到除了这三样，第四样呢就是给予成功。我们都盼望成功，但是我们急啊，急到了程度有时候也不择手段，反正只要达到目的不在乎手段。那这个新周刊是现在亚洲非常有分量的一份杂志，他就特别提到说，现在中国的问题呢叫做急止国，就是太急了。好像这个很多人说，你看看这些，就是我们好像已经等不得了，连我们排队都是，我们去一个超市啊，一看这个队伍哪个短，我们跑赶快跑到那儿，然后呢过一会儿一看，哎，这个队伍怎么好像又变得长了，又怎么不动了，然后赶快又跳过来，好，他跳来跳去就特急啊，我们就是等不得。一方面我们渴望成功，但是一方面我们非常着急，所以呢，当然这种动车翻身啊，这种铁路出轨啊，当然是常常会发生，因为其实你最后看很多是跟质量有关系。你虽然说在德国在瑞士，很多人告诉我说，你如果要开发一块地啊，最少十年，也许十年前已经规划了，不过等到真正这个地要能够盖起来呢，十年以后。有时候我们觉得这叫什么效率啊，哎呀这国家，但是其实你最后发现是需要一些时间的沉淀，因为有时候人你当时想出来可能很多问题，我们中国常常有深圳速度什么速度什么速度，结果你这速度越快，有时候楼垮的也越快，很多时候这个桥刚盖完又垮掉了。那因为我们就只顾了就出来一个东西，那至于它质量怎么样，至于它长远会产生什么问题，至于它对周边的生态的环境、居住的环境对周围怎么样，不管。结果当这个去年7月23日发生的动车以后呢，中国有一个诗人哈，叫董大焕，他是一个蛮有名的一个诗人，他就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在网络上被很多的报章杂志转载，他的题目叫做《中国你要等一等》。他说，你慢些走，停下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不要让列车脱轨，不要让桥梁坍塌，不要让道路成陷阱，不要让房屋成危楼，慢一点走，让每一个公民都顺利平安地抵达终点，让每一个生命都有自由和尊严，让每一位公民都不被时代所抛下。其实今天我们每一位都切身地感觉到，我们急啊，我们等不得啊，我们急于成功啊，但是其实背后呢是非常巨大的成本，很多是我们生命的成本，很多是我们身体上的就这样耗进去，很多人是这个道德的成本、社会的成本、人际关系的成本、诚信的成本，完全都在崩解当中。而我们以为说这就是我们中国速度，这就是我们的啊，只要发展了，只要呢这个我们赚钱了，只要呢我们成功，其实背后呢常常还不是一代人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这种破坏性的东西呢常常是不可逆的，比如说你对生态的破坏、河流的污染、环境的这种污染呢，常常是没法再回来的。中国我上次在国内看到中央电视台有个报道，说中国现在每一年啊损失的土地是一个县的面积，每一年失去一个县。大量的沙漠化，就是当你砍伐森林，当你破坏了那些生态以后，大量的沙土呢就覆盖过来。所以你看看现在的，无论是北京啊、南京啊、上海，都开始会发生这个叫沙尘暴，遮天蔽日的那个沙，像那个巨大的那个沙团呢就扑面而来。那这种呢在中国每一年就让中国的国土面积就缩小一个，差不多等于一个中等县的面积，这是非常可怕。所以呢其实佛教不单是这样，当然他提到第五样是过分追求完美， 在美国出来一个华人的一个叫做虎妈，人可能听过这个 Tiger Mother。 那么他就这个就说这个就是棍棒底下，中国后来有一个人也学他叫狼爸，所以虎妈跟狼爸。那么这个狼爸很得意，他说我对孩子的三天一顿打，儿子进北大，好，所以你看多好。其实过分追求完美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不了解我们人，其实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当然我们需要教导孩子，希望他们成绩优秀，但是如果过分了，我们以为所谓就是只要进了北大，只要去了哈佛，只要那是好像进了最好的大学的，就代表我们的成功，就代表我们人生的是最大的成功。其实这样的想法本身是真的会带来幸福吗？真的会带来一个好的成果吗？中国现在每一年大概参加世界各地的那种奥林匹克赛啊，是非常优秀。现在奥林匹克不只是在运动场了，还有数学啊、物理啊、化学啊，每年很多华人的学生都可以拿最高的奖。不过很多人就质疑，为什么这么多孩子拿了这么高的奖，但是就没有一个中国科学家在中国大陆本土的拿到诺贝尔奖？最终就发现，其实一个人你让他这样的逼他弄他，可能也许他会背了很多公式，也许可能他，但是呢，真正其实一个有创造力的一个人才，特别是他不但需要他的脑子要聪明，也包括他的品格要正直，也包括他真正一个全人的一个发展。最近美国出了一个林书豪 Jeremy Lin，哇，很多人一看说这书豪不得了，真是德智体全面发展了。因为哈佛大学毕业，那么美国这个篮球呢 NBA 是可以说世界最高篮球殿堂。那么这个人因为姚明以前带来一阵热，不过很多人说不可能出第二个姚明，因为他那么高，他其实靠身高在那儿，他一站，那当然这个别人拿他没办法。那所以呢，虽然姚明是咱们中国人，所以呢也觉得很自豪，但是大概很多人也知道说这个像他这种是可遇不可求，因为就这个靠身高。那林书豪是一米九一，其实呢这样身高呢现在 也不算太出奇，所以很多人认同感更强。而且呢这个就像我看网上有一句话，有人说这个姚明就对林书豪有一个忠告，说杰瑞米啊，你的挑战其实在下个赛季，因为这个赛季突然爆红，但真正要看你长远，所以你的挑战在下个赛季。那么另外一个网友就代替林书豪回答姚明说，姚明啊，你的挑战在下个学期啊。因为姚明进了交大以后发现真的比场上更困难，因为他第一次考试那个考分比他球场投的篮的分数还要低一点，那他很纠结，他很难过。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难处，所以那林书豪其实各位仔细去看，他真正的力量是在于他的信仰。所以一个人其实你虽然可以有很聪明的头脑，你可以打篮球，但是呢如果没有真正信仰作为一个承载，你怎么能够在这样一个名利场上。最有意思的这个中国也出过一个人，这个大概年轻人知道，叫做罗玉凤，简称凤姐。很多人一听这名字就摇头，这个人现在跑到我们美国来了，就在我们加州。所以很多人说美国有货了，这个凤姐就来了。他以前在中国就说，他前四百年没人比他聪明，后四百年也不可能有人比他聪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么他就列了六个标准，他当时在中国因为还没出嫁，所以他列六大择偶标准，非北大清华不嫁。后来他到美国转了，他说现在非哈佛的非这种不嫁。那么他提的最前不久提一个标准很特别很有意思，他说他一定要找一个美国名校毕业学经济的，有国际视野的，要生活在美国繁华地区的，那么没有结过婚的等等，他反正就提了六大标准。后来很多人说这个人到外星去找不可能嘛。哎，结果有人说，哎，真有一个人呐、谁呀、就是林书豪。因为林书豪是名校毕业，又学经济的，又是具备国际视野，又是在纽约，哇，
什么条件都具备了，结果问题呢，林书豪也有个择偶标准，各位如果看一看，他也还是单身，他的标准上第一要求就是要找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然后他也提到说，一个人要能够学会低调的，要能够去帮助贫苦人的，要能够真正是懂得人生价值的，也是六大标准。很多人我看到中国很多网络的评论说，按照林书豪的标准，在中国无论体育界、演艺界，那些明星就没有一个够格。你发现其实信仰会让一个人整个的人生观、价值观完全不一样。当我们今天过分的追求完美啊，反正就是只要成功，其实背后常常付了多少代价，把自己赔上去。所以浮躁的人生常常会带来很多我们不想要的结果。他提到第六样就是个人的欲望高涨。今天我们越来越发现那个欲望在里面冲击我们。中国现在每一年网络上有一个欲望排行榜，就是全民投票，看看大家的欲望啊。每一年几乎那个名单都没太大变化，第一位一定是赚更多的钱，这个是去年的这个出来的欲望排行榜啊。游遍世界，开上名车，住上别墅，当上老板，中了大奖，走桃花运也进去了，不知道怎么理解啊，走桃花运。那这种欲望底下，你想整个全民好像就在那个欲望里面，所以这种的人生呢，其实连今天没有基督信仰的人都看出来。如果整个一个社会，宋天说今天整个社会已经得了浮躁的病，好像就是每个人在那个一方面巨大的压力、空前的繁忙、各样的欲望在里面，然后呢又急于成功，又不择手段，然后呢又非常追求完美，而且还没有信仰。那你说这样的一个社会、这样的一个国家、这样的一个往前走人类会产生什么后果？其实这种情形正像是一个破网打鱼的人生，或者说彼得已经告诉我，他说我整夜劳力啊，就是连日夜都颠倒。我到了以色列，我特别问那些渔夫，我说你们那儿真的需要晚上半夜出海吗？他们说其实不需要，因为人晚上睡觉，鱼也要睡觉，这个湖里面而且很多鱼啊。我想彼得当年其实有一个目的，因为他那时候已经跟随了耶稣，所以他觉得说，耶稣我现在跟着你哈，那么白天我已经花很多时间，那么怎么办呢？那我也要生活，我也要吃饭啊，那么鱼既然白天没机会打，那我就半夜加班加点出去打鱼。常常有时候好像我们一方面我们了解我们已经愿意跟随耶稣，但是你看见其实我们人生整个中心好像我们觉得那几条鱼非常的重要，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当然要为那些鱼来奋斗。不过如果人生整个的中心放错了位置，其实会产生一个后果，就是常常有时候好像彼得说，我整夜出去了竟然什么都没打到。这一种的人生正是我所看到的在中国现在很多。这是北加州的一位，我昨天给大家一个作业哈，今天早上一个弟兄跟我说，哎呀张牧师，你说要一到十回顾人生蛮有意思，不过他一早就出去散步了，一面走一面想啊，到底我怎么办啊，一到十啊。我那次在北加州啊，我跟他们分享一到十啊，有一个朋友就给我发一个 email， 他说我已经想出来了，张牧师，一到十，我们硅谷的华人工程师呢，一进硅谷心中发毛啊，二手旧车东奔西跑，先找工作要紧。三十出头，白发不少，四次小屋，要价天高，那边的房价非常贵。那么五彩屏幕，键盘敲敲，因为都做电脑。六神无主，终日辛劳，七夕牛郎织女难找啊，没时间谈恋爱。八万家当，股票套牢，九点回家只想睡觉。十万头款，房都抢不到。他写的蛮厉害，还没够呢，还不到，不但到十，还一百、一千、一万，他说百事无成，网上聊聊，千辛万苦，虚无缥缈。 我觉得人生最大的悲剧就在于他的那个结尾，那个结论，千辛万苦，虚无缥缈。这样的一个介绍，你无论拿到北京、上海，拿到纽约、芝加哥，拿到苏黎世、日内瓦，大概很多人都可以同意。我们的人生好像在这个奔忙里面，但是如果结论是感觉好像圣经上说的日光之下，虚空的还是虚空。中国在过去出了不少的亿万富豪，当然这个还是一小部分人身家过亿。中国最近有统计，中国大概千万富翁在中国多少呢？230万。那么亿万富豪当然更少，有人说大概这个整个人数不会超过30万。不过这个人数，这个人群是一个高风险人群。最近有个记者做了一个统计，这个人民网的记者，这个人呢是人民网，其实就是人民日报的这个网络版。那么他就做一个调查，他对于2003年到2011年过去这8年里面的，他提到的公开报道的一共有72位亿万富豪已经过世了。他就做一些分析，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死的。结果他的标题叫做8年内有这72位是公开，有些还没有报道的，也是亿万富豪死的，但是这72位是各大报纸都报道的。他说这些人怎么死的，15名死于他杀，被别人杀了，17名死于自杀，自己了断了，7名死于意外。意外其实包括有铊中毒的啦，铊是一个重金属，不知道怎么就吃进去了。那么也有突然间被车撞了，也有这个在池塘里面尸体浮出来了，反正7位。那么14位被枪毙，因为东窗事发。那么19名是积劳成疾，就过劳死走了。我一看他统计的平均年龄46.8岁，我说我都活得比他们还长一点，还好我不是亿万富豪。所以他很有意思，他这个叫做李彦成这个记者，他就做一个结论，他说财富与死亡，人们最想得到的和最不想得到的这一对矛盾，却集中的出现在拼命追求财富的这数十位主人公的身上。我读完以后我觉得非常发人深省，人一方面拼命追求财富，我们以为这就是我们人生的全部，但是我们拼命不想要的当然是死亡，却好像一个张开血盆大口随时要吞噬我们。你看看那72位呢，真的都算是死于非命，按照中国人讲都算是不得好死，就40几岁就走了，好，或者被杀了，或者自杀了，或者被枪毙，或者就是积劳成疾突然间倒下去。所以当我们说生命的赢家，你那时候就会发现这些人也许吸引很多人目光，哇，不得了啊，大企业家了，大财主啊，这个其实他们真的是生命的赢家吗？也许他们是彻底的输家，因为耶稣已经说了这句话，人若赚了全世界但是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我再说耶稣讲的这个生命还是用手 A 这个词，你以为你可以赚全世界，我想那些亿万富翁大概有这种感觉，哇，几乎这个我已经是煤老板了，我已经是房地产大亨了，我已经是赚了，哇，这个金山银山了，但是把自己的命赔上去有什么益处？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怎么来成为一个生命的赢家？你我今天必须面对这个严肃的问题。我们的人生好像彼得说的，我整夜去打鱼，我们说我们很刻苦，我们很劳力啊，我们中国人很勤奋的，问题是如果生命的问题没有解决，最后我们打了半天把自己的命赔上去，难道不正像这句成语说的竹篮打水好像一场空，又像破网在捕鱼， 所以这段圣经其实最宝贵的是耶稣让我们看见，或者说耶稣也提醒彼得，你可以真正成为一个赢家，就是耶稣讲了一句很关键的话。耶稣讲完道累吧，当然会很累，我们讲道的人都会了解，其实蛮累的，因为不但体力上，其实更多是那种灵里面的好像那种 striving 那种的这个。但是耶稣更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耶稣知道彼得那一刻心里想的是什么，想的是鱼啊。我相信我们也许来到这个聚会，我们也带着各样的想法，有的想看一看风景，有的想玩一玩，有的哎呀也算喘口气哈。但是也许我们一面在聚会一面想到，那几条鱼怎么办呢？我的生活怎么办？工作怎么办？家里怎么办啊？我们也许也在那里想，没有问题，想是自然的正常。但是你要晓得，耶稣完全知道我们在想什么。耶稣竟然在那刻说了一句话，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去打鱼。哇，我一方面说，耶稣啊，你真是厉害啊，你知道彼得在想打鱼，所以你就叫他出海去，赶快去打。但是另外一方面，耶稣讲了一句非常奇怪的话。为什么说奇怪的？我开始读，我说，哎呀，耶稣你太厉害，彼得哦，耶稣可以说一语惊醒梦中人啊。你要打鱼，当然到水深的地方嘛，那里鱼比较多嘛。你在岸边打了个半天，没什么鱼。你看耶稣多厉害，现在提醒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不过你注意到彼得在这里的反应蛮冷淡的，他就开始跟耶稣抱怨了。他说：“我整夜出去啦，也没打到啦。”那有一句话他没讲出来，就是耶稣刚刚你讲到我不好意思睡觉啊，现在呢你讲完了该我睡觉了，我昨天加了一个夜班啊，没睡啊，而且他们网都洗了。因为耶稣其实对他讲的话是蛮奇怪的，我到了以色列才知道，我问那些渔夫，我说你们这儿请问鱼哪里比较多，是水深的地方比较多呢，还是岸边比较多？他们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他们告诉说这个湖加利利湖很特别，鱼多半都在岸边，因为他们水深的地方啊，风急浪高，很特别，那里反而鱼不太多。你想打鱼，彼得是谁？彼得从小在这个湖边打鱼，他会不知道哪里有鱼吗？而且如果耶稣为了要给彼得鱼，他其实大可不必费太多周折，他就因为鱼都会听神的话嘛，耶稣就说，彼得，你的船反正在水里，你现在在这下网，彼得一下去，我敢保证上来网都拖不动，也是两船的鱼。因为耶稣是掌管宇宙大自然的上帝，那么为什么耶稣要叫彼得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其实这是一个关键，不但你借着这条船啊，彼得，你的生命要到水深的地方去，你要脱离浮躁，你在这个浮躁里面，今天你有鱼，明天会吃完，你还是为了那个鱼。水深之处是那个关键，其实鱼并不是那个关键，彼得后来发现了，所以他鱼也不要，他就撇下一切要耶稣，因为他在那个经历里面真看见水深之处太重要。彼得以前就是在水浅的地方，不但他的船在水浅的地方，他的整个生命也是在一个水浅的地方。如果你有机会去了加利利湖，你会有一个很深的体验。我去过两次，有一次呢就是跟冯炳成牧师我们一起去，那我们到那个加利利湖就发现一个特点，只要一到那个湖中间啊，那个风浪跟岸边简直是两个地方，岸边是风平浪静，一到了当中的水深之处呢是风急浪高。因为这个湖它的地形很特别，周围都是山，所以我们读到有一次耶稣带着门徒啊，就要到加百农去，穿过那个湖的时候呢，突然间起了风暴，我们那次很大的船啊，几十个人坐在上面带马达的，一到当中哇，那个颠簸的不行啊。后来渔夫说这很正常，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这样。其实耶稣要彼得的生命你去到风浪里面，我们一般人的想法就是避免风浪，我们祝愿都是一帆风顺啊，风平浪静啊，这个哪里有谁喜欢风浪？但是上帝告诉我们，风浪对我们的生命大有好处。 其实我们中国人也晓得，我们以前有一句话叫什么？天欲降大任于斯人，怎么样？必先苦其心志，熬其筋骨，饿其心腹，好像都是苦。其实真的，一个人人生里面有机会经历风浪，才让我们会变得成熟。在属灵里面更是这样，当我们没有风浪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里面非常骄傲，我们最多把耶稣当成另外一个菩萨，当成另外一个好像就是我们要好处叫他给我们就是。唯有真正在风浪里面，我们看见我们人的有限，看见我们实在需要大能的拯救，所以基督徒都同一句话叫做人的尽头成为上帝的起头。其实这是一个祝福。有一首歌说，你若不让橄榄成渣，它就不能变成油，你若不让葡萄入榨，它就不能变成酒。真的是这样，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经过风浪的锻炼，没有经过这样的破碎，坦白说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是非常的肤浅，我们始终把它不过当成另外一个圣诞老人，就是来满足我们的需要，直到有一天发现他是主，我们是他的仆人。人会错，上帝永不会错。哪怕我们流着眼泪，哪怕我们在痛苦、伤心、失望里面，我们晓得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大有帮助。彼得那一刻在风浪里面体会到，第一个，命比鱼重要。我想浮躁的人多半没体会到这一点，就是为了得鱼啊、赚啊，直到有一天突然间看见，我在上海有个朋友，他家里面也是，他爸妈都是基督徒，一直劝他。那我跟他好朋友，我也常常回过去跟他传福音，他就从来不要信主。他在上海那个酒店呢，是中国唯一一家啊，这个 Ritz Carlton， 这个是全世界很有名的一家旅馆，在中国唯一设了一家，在上海的南京路。那么上次克林顿到了中国呢，就住在这一家，指定要住这个。那他在这个酒店里面当那个经理，所以呢，一方面很得意，哇，这个全世界著名的这个旅馆，这个他是这一家的经理，他太太也很能干，我每次跟他传福音，他太太就跟我讲，哎呀，我今天又买到一套房，哇，又赚到了。我晓得他们最少他们家已经买了五套房子，都是在那些很黄金的地段，在上海买的。所以很得意，哇，赚到了，赚到了，人很多钱。前年我到上海，七月份看到他，这个我的朋友，我就跟他又跟他传福音，要再等等一下，你看我这样忙啊，真是没时间啊。谈别的都可以，谈信仰，真是意思说现在也不需要。哪里想到我九月份再回去，隔了两个月，我到哪里去看他？到上海华山医院去看他。整个人骨瘦如柴，他那时候到荷兰来出差，到荷兰偶然之间做一个检查，发现肾脏得癌症。其实那个癌症倒还没有发作完，整个人生，他本来是一个个子很魁梧的一个，长得很强壮的一个，那一刻我看他骨瘦如柴啊，躺在床上，然后身上插着管子在那儿等着开刀。他太太一面跟我讲一面掉眼泪，他说，陆家你知道吗，我过去两个月我三套房已经卖掉，而且都很便宜的卖掉。为什么？他说我现在这个医院，我从院长、医生、护工，每一个我都给他们红包，我跟他们说不管啦，反正只要救我先生的命，学他要什么我给你们，没问题。突然间他的太太发现什么，我要那么多房子干嘛，那钱能救我吗？只要我的先生能活下去。然后那个 John， 他英文叫 John， 那一刻那个手伸出来，我一看，这两个月怎么会瘦成这样啊？他跟我说，陆家，跟我讲讲福音吧，跟我讲讲福音吧。主动就提出这个问题，你就想到什么？那一刻发现命远比鱼重要。那一刻他看见，我虽然作为一个经理，好像我很成功，哇，能救自己吗？我们人何等有限，他那一刻体会到，好像彼得在风浪里面，主啊，我是谁？拯救的必须看 见上帝的大能。彼得最大的吃惊，这个地方，我的经验告诉我，我过去一切告诉我，这个地方不可能有鱼。什么？这里会两船的鱼？我们常常以为明天在我手中，路在我脚下，我是最聪明，我最有智慧，我可以设计我的人生，我可以解决我人生的问题。你总有一天会发现，其实真正大能的上帝，他远超过你能够想象。神的大能，他是一个十五遍有的上帝，他是远超过你的背景、你的传统、你的认知，要不然他就不是神。所以风浪里面其实对我们的人生大有好处，越在风浪里面越看见上帝啊，我需要你。而且一个生命要能够真正脱离浮躁，需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顺服。顺服是蒙福的开始。彼得在那一刻就是因为愿意在顺服上学习，他虽然前面有很多的解释，耶稣啊，昨天我去了也没鱼啊，耶稣啊，反正好像这个很累啦，整夜没睡啦，但是他这里说，但是依从你的话，这句话很重要，代表彼得愿意顺服。我常常认为，真的谦卑是真正的智慧，顺服是蒙福的开始。我们太容易以为说只要靠我们自己，其实一个越柔软的生命是一个越蒙福的生命。当我们承认上帝啊，我太有限，你是无限，当我承认说上帝，我愿意不再照我过去的想法，已经习惯了，我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你越顺服，你越发现真蒙福，真蒙福。那么风浪里面或者说水深的地方开阔我们的视野。我去到加利利湖，发现岸边你就看到那小片地方，你一到了湖的当中，你忽然间感觉太开阔了，四面八方真的好像在水中央啊。其实信仰，特别是真实的信仰，它给我们带来人生最大的一个祝福，就是把我们提到了属灵的一个至高点上。你发现人生里面我们其实很容易受伤，很多受伤呢就是别人一个眼神，其实他也不一定是讲你的，别人一句话，有时候别人还不一定讲你。我记得这个有个弟兄跟我讲，他在浙江那边以前是一个驾驶员开车，他说有一次他那个山路嘛，当然很窄，他跟那个车交汇，交汇的时候你知道在中国很多司机都不让，那么他那天看对面来个车呢，他说我就偏到一边，我就让他，我觉得我还蛮谦卑，我就让过去，结果没想到那个司机跟我交汇，他把车窗摇下就对着我说猪。哇，他很生气，这是岂有此理，这我好心让你，你还骂我，这个好像还怪我让的不够，我猪，那很生气，但我当时就控制不住了，我就把车窗摇下，他车已经过去了，我就说你也是猪，就人家骂人，其实人家也听不见，那车都过去了。结果他说的，我刚骂完，一看前面一群猪啊，哇，我真的刹车都来不及，我赶快就差点那个车翻下去。那时候才发现，人家不是骂他，人家提醒他说前面有猪，来不及了。他，你看这，哎呦，他说这个教训学太大了。他还好那个车啊，赶快往这边啊，所以没翻到那边。他说如果真的，要不然就翻下去。结果那个车贴在那个这个这边是山崖，那个车也撞坏了，我还好那命保住。而且他说我赶快跟神祷告，上帝你赦免我，我是基督徒了，这人家好心提醒我的，我以为人家骂我，而我这老精神又出来了，我就回骂他，而其实呢好好提醒你就注意前面，那不会出事啊。结果他头回过去还骂人家，其实人家还没听到。所以你看，就是我们人生里面很容易发生这种事情，有时候别人一句话一个眼神我们就受伤了，我们就说我怎么可以呢，我怎么可以受伤害呢？当我们愿意说在永恒里面，你一到了水的当中，你看见了彼得为什么愿意放下鱼放下网，因为他真看见主啊，有你真好，在地在天，我除你以外别无羡慕，你是彻底翻转我生命的，要不然我继续在几条鱼里面，要不然我继续在这个小片加利利海的当中，我的人生走不出去。 一个平凡的渔夫竟然被上帝蜕变成为一个伟大的使徒，你简直难以想象上帝要做何等奇妙的工作在你的生命里。你我每一位神都在做这样奇妙的工作，所以巴不得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成为一个赢家，就是愿意被主来带领，愿意进入到水深的地方，愿意真正转换。我看见彼得后来生命转换到一个地步，他真的是发现原来人生另有天地，今生不再是为着几条鱼，是为着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托付。所以你看到他很多的改变，第一个就是对主对耶稣的认识，包括对自己的认识改变。以前他叫耶稣叫夫子，就是老师，这一刻他叫耶稣说主啊。犹太人是不敢随便用 Adonai 这个词，他说我的主啊，你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他看自己真发现了，我实在是一个罪人，我信心这样小，我对耶稣的认识太浅，我一直把他只是当做一个老师。那一刻你发现他完成了一个信仰的蜕变，这个信仰不再是在头脑里面，是变成他生命里面真正融入他的生命。我想今天我们也需要完成这种生命的蜕变。到底这位主是谁？我们不再看外貌。保罗说，我曾经凭着外貌认过基督，但是如今我不再凭外貌认他。他真正注重到心灵里面跟主有没有这样最深的联合，还是单单要好处呢？而且他的价值观改变，我觉得中文这两个词啊，你稍微换一换意思完全不一样。我们多半是要主的恩典，但是常常忘记了恩典的主。彼得那一刻的举动很让我们吃惊，他竟然鱼不要了，网也不要了，船也不要了。我在想，哎呀，有时候我们祷告主垂听了，我们就很高兴，就哇，今天给我两船，下次给我四船啊，大概我们就欣喜若狂。他竟然啥都不要了。我两个小孩嘛，那么老大呢，这个男生，老二呢是女孩。那我常常在外面服侍，每次我要出门呢，这个孩子当然就不让我出去。我儿子呢，他每次一找我说，爸爸给你带个礼物回来，他就很高兴，巴不得我赶快走，因为很快有礼物了。那么等到我十天半个月服侍完回家呢，也很累。那么一见到我，他第一句话就爸爸礼物呢，哎呀，问的我心里蛮酸的。我心里想，我一直在想你，我就问他，我说爸爸重要还是礼物重要？他以前脱口而出，他说礼物重要，啊，问的我更难过。那现在稍微长大的比较聪明点，他说两个都很重要。但是这个女儿就很不一样了，女儿比哥哥小了5岁，我要走了，他抱着我不让我走，爸爸你走，爸爸给你带个礼物，不要。他很喜欢那个小公主，那个，我说爸爸给你带个小公主回来，不要，你要什么？就要爸爸，就不让我走。我那一刻感觉我们跟主的关系也是如此，好像我们常常只要礼物而不在乎主的想法如何，他的感觉如何。其实你不觉得其实我的女儿更聪明？当她有她的父亲，其实什么都有了。哪有做父亲的不愿意把好东西给他的孩子？耶稣也是这样告诉我们，其实你们需要的，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但是当我们注重这位主，我们注重我们跟他的关系，实在他等不及要来祝福我们。这是一个价值观念的改变，求神来帮助我们。当然人生的时令一变，以前的彼得为了鱼其实心里充满了害怕，所以耶稣直接说，你不要怕，你从今以后得鱼了，得人了。我觉得这话真对啊，你看你为了鱼啊，你今天怕明天怕，因为我们总没有安全感，总怕突然间经济坏了怎么办啊，时局变了怎么办啊，老板朝我有鱼怎么办啊，这个一天到晚怕。但是当我们把整个人生的使命调整过来，上帝啊，我真正的目的是你要我得人如你，在得人里面为了上帝的国度，我们需要的神是知道的， 他是会看顾的。但是这个使命的改变就让我们整个眼界不一样。我们知道今生是为永恒，我们知道小事上中心，将来神更大的事情。其实我们人本来被造是上帝要托付一个更大的使命，就是要我们在永恒里面来代替代表上帝来看守管理整个上帝所造之物。我们既然被上帝有这样荣耀的一个托付，我们今生就变得非常有意义。所以当我们这些方面的调整的时候呢，我想我们能够真正回应像摩西这样的祷告，主啊，你来教我怎么数日子，好让我真得到智慧。我记得上次跟大家讲过这个见证，我在7年前被查出来，在上海检查，医生告诉我是喉癌，很大的那个，拍了照片，马上当时要我开刀。我听到那个消息，当时真的感觉好像人生走不下去，尤其把我太太找到一边，几个医生我看都白发苍苍的，很有经验的，对我太太讲了一串话不让我听，刚好被我有一句话听到了。好，医生说你先生想吃什么赶快做给他吃好了。哇，我一听这话我说完了，我这能吃东西的时间都不多了，看来这个快走到底了哈。我很感恩，越是在人生好像风浪里面，好像人尽头，我最感恩的实在是神用这句圣经安慰我，提醒我，给我力量。神在那里提醒我说，你的担心跟我的担心很不一样啊，你担心什么？你担心还有几天可以数，我却担心的是你怎么来数这些日子。你应该像摩西这样的祷告，神啊，教我怎么数啊，好叫我真得到智慧，让这些有限的日子能够在永恒里是被纪念的。要不然你我活得再长，那些日子都在永恒里不算数的。我要问各位，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人生一共可以数多少日子呢？基本上来说我们都同意，你最多大概活到100岁，对不对？活到100之外的少之又少。那么如果就算能活到100岁，你最多能数的不过36500天，就那么多。30000多天里面还要扣掉吃饭睡觉的日子，大概我们人生真正能够数的也不过20000天而已。这样一个数字，如果你现在口袋里有20000欧，这个瑞士法郎，你会不会很高兴？我现在大富翁了，哦，用不完的钱了。不会，因为20000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你我的人生最多能够数的也不过是20000多天而已。每个人，我们都会数完这个日子。神告诉我们，怎么数，比你还有几天要更重要。当我们得了上头的智慧，摩西说你教我好得真正的智慧的心，得了永生的智慧，按照上帝的心意去活，我们的人生才真正不虚度，才真正成为生命的赢家。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能够像彼得一样，在风浪里面经历到上帝要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也真正看见原来人生另有天地。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是的，也许我们在座的有的，我们在家庭里面，在工作当中，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正在遭遇风浪，或者我们的内心世界也正在波澜起伏当中。但是主耶稣啊，如今我们却为此感恩，因为风浪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太有限，风浪里面更让我们晓得上帝你永远在我们旁边。生命的船上我们可以没有别人，但是不能没有主耶稣。主啊，今天我们愿意像彼得一样，把这条生命的船交给你来掌舵，因为人会错，神永不会错。主啊，我们只求你给我们真正上头来的智慧，好叫我们带着这样的智慧来数算我们的人生。主啊，帮助我们走进开阔之处，帮助我们走进水深之处，
帮助我们真正经历到上帝的大能，也帮助我们看见在顺服里面要学的功课，在灵里面我们要成长。恩主，求你纪念我们每一位有声无声的祷告，你特别祝福我们当中已经是上帝儿女的。主啊，让我们不再做那个没有去到水深之处前的那个彼得。虽然我们自认自己是一个主的门徒了，但是哪怕我们可以把船给耶稣用，哪怕我们可以做的听到，但是我们心里面仍然那几条鱼占据我们整个生命的重心。主啊，如今的彼得蜕变成为一个伟大的使徒，一个上帝面前被神大大使用的工人，是因为他愿意顺服下来，看重恩主超过了主恩，把这个信仰真正融化到他的生命里面。主啊，愿主也照样做成这样的工作在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的身上。你帮助我们当中一些还在慕道的朋友能够真正看见这个信仰的宝贵，它能够给我们人生带来何等大的祝福。愿主纪念垂听我们的祷告，如此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好，我们也是休息一段时间，我们后面可以继续有一些问答的讨论。